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这次中共在中南海呢，似乎又想和川普设局。最近网上疯传一条片，几位外国元首离开人民大会堂的时候的画面，大家发现大会堂的北门呢，其实是有特殊的波道设计的，那些车辆呢，是可以直接开上第二层平台的。好像普京离开的时候呢，专车就直接停在第二层，他几乎只是走几级台阶就可以上车的了，看起来就相当的待遇到位。但是轮到川普的时候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那台野兽座驾就被安排停在最下面的大广场，逼到80岁的川普夜晚黑自己一步一步行了整整三层又长又斜的台阶。
是啊，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议论，是因为中共外交系统向来好识搞细节政治，没说元首怎样行路，连茶杯怎样摆、红地毡铺几多米都经过精密的计算的。
好多人就因此怀疑，北京是不是故意想测试川普呢？甚至是暗中期待他在台阶那里出一些状况。
好有可能啊，因为这种事中共以前呢就真的玩过。是1984年，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在离开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就曾经在楼梯级上面跌了一跌。后来，这个画面呢也都被外界大做文章，形容说英国气势大跌。
没错了，所以现在不少人认为北京这次想看看80岁的川普会不会踩空跌低，最好再来一个全球直播名利场。但是结果呢，显然就令中南海失望了。川普一路稳稳行了39级台阶，节奏平稳，完全没有出状况。这下呢就令我想起一部很有意思的旧电影，英国经典间谍片《39级台阶》。那个是希区考克拍的著名谍战电影，故事入边男主角意外卷入了间谍谋杀案，被一路追杀，最后拼命追查到一个叫做39级台阶的神秘间谍组织。这个组织专门摄取和走私英国国防机密，结果现在再回头来看川普这次走的39级台阶，像不像电影入边的39级台阶啊？中共是不是更像那种处处设局、成老阴招的神秘间谍组织啊？
是啊，你这样一讲呢，就真的好像现实版的39级台阶在北京上演了。
而且呢，电影里面男主角是被设局、被陷害、被追杀，但是最后呢硬是一路脱身。这个和川普这次的画面还真的有些神同步啊。而且中共的间谍活动无处不在，连服务员亦是特工，大会堂门口的39级台阶被精准利用，真是步步惊心啊。
川普老爷真是不容易，可能他无私一心为国的壮志一直有神在庇佑着他样。
希区考克当年拍的是电影，北京这次直接拍成了纪录片了。关键就是川普稳稳地将39级台阶踩在脚下，不单止中共给的礼物全部掉入垃圾桶，川普离开北京之后很快就调出了一张真正的王牌。他在一个星期内两次公开放话，准备和台湾总统赖清德直接通话。
这件事呢不是一般的打台湾牌，因为呢如果这一通电话真的打成的话呢，咁就将会成为台美断交47年以嚟美国总统首次直接同台湾总统通话。
冇错啦，美国学者叶耀元就分析啊，咁会被外界视为美国对台湾主权嘅一种象征性认可。换句话讲呢，就等于系直接踩喺中共最敏感嘅一宗红线上。对习近平嚟讲，呢个唔只系外交问题，而是会在中共党内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因为他这些年一直将统一叙事当成自己的政治招牌。
现在如果川普真的公开和赖清德通话的话，这样对北京来说简直就好像在中南海里面引爆了一粒政治级核弹。
所以北京的反应也非常快， 前几日川普先至话习近平承诺唔向伊朗提供武器，结果5月21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马上就强硬否认啊！佢话希望结束有关中方同意唔向伊朗提供武器嘅传闻，并且冇发生咁样嘅沟通。对于系咪向伊朗提供武器，中国方面既冇证实，亦冇否认，外国冇权干涉中方内政。仲特别强调唔存在咁样嘅沟通，
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其实就系我哋想买就买，你理唔到咁多噶啦。呢、这个习近平系咪准备同川普彻底反面呢？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咧，北京过去有好多敏感嘅问题上面，至少咧会留低一啲模糊嘅空间。但系呢次嘅语气啊，明显带住一种唔再扮嘢噶啦嘅战狼嘅味道啊！
是啊，但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而家之所以咁强硬，未必是因为他真的底气十足，反而可能是因为他内部压力太大。毕竟而家中国经济疲弱，外资撤离，失业高涨，党内权力斗争的传闻又不断。对他来讲，一旦在对美问题上显得软弱，很可能就会被内部派系捉住把柄。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好像在下一步非常危险的棋，他必须对外表现强硬来维持自己核心领袖的人设。但问题呢，就是越硬就越可能将中美关系推向更危险的方向，最后呢整得不好，反而将局势推到去自己都很难收拾的地步。
没错啊，这个也是现在北京最矛盾的地方，他一边就害怕和美国彻底脱欧，一边又不敢在政治上示弱，于是就变成了那把口就说和平合作，实际操作就越来越似情绪化对抗。这个也反映出中共高层现在的焦躁和不安。吃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你的血脂高呢？中医说这个是脾胃太虚，由利代谢不到，全部走入了血管。你要做的不是饿肚，而是健脾化湿。三高代谢补，帮你将脾养起来，油脂自然排出去，配上清淡饮食，血脂慢慢就会回到安全线。据法港21日引述韩联社报道，南韩情报圈传出消息说，习近平很可能在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更有意思的就是中共的安全和礼宾团队最近已经提前去了平壤。大家都知道，中共每次搞领导人外访，这些人都是先去实地考察、清场、排练，等于是替皇帝出巡铺红毡。所以呢，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最快下个礼拜呢就可能会去北韩的了。
但问题是，习近平今年基本上都是躲在北京，罕见出国的消息。他揀在这个时候去平壤，正是川普和普京分别离开北京不久的时候，这个简直就是太敏感了。而且在14日至15日川集会上，川普和习近平讨论的朝鲜核问题，据白宫表示，美国和中共确认了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在这个背景之下，习近平访朝大有文章。
是啊，前脚先至同美国谈无核化，后脚咧就急住去见肥仔金，外界就自然会猜啦。北京系咪又准备上演一套台上配合、台下拆台嘅戏码呢？毕竟中共嗰把口日日啊嗌住和平稳定，但系历来最怕嘅其实就系北韩真嘅安分落嚟，因为半岛一旦冇咗危机咧，中共嗰张地缘战略牌可能就唔好打啦。
我看有一位韩方的高级官员说，习近平可能会尝试会在朝鲜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川普可能会希望中共在恢复美朝对话、实现朝鲜无核化发挥一些作用。但是亦都有观点认为，美国方面不可能不知道朝鲜核研究得到了中共和俄罗斯的支持，为的是借用朝鲜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这些精力，为霸权世界搞乱现有秩序。
是啊，因为中共不可能真心的让北韩无核化， 所有期待中共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正面作用的都是一厢情愿。美国怎会相信中共是真心的想要北韩弃核啊？这个几乎没人信，因为大家都知道北韩核计划这么多年能够撑下去，背后不少得中共和俄罗斯的默许甚至支持。对北京来讲，北韩其实就是一张麻烦牌，专门用来牵制美国和西方的注意力。只要半岛局势一紧张，美国就要分神，亚太就要加码军事部署，中共反而能够趁乱操作。
没错了，所以你看六方会谈当年谈了这么多年，开了一轮又一轮，最后谈了什么呢？中共嘴上边话喊话半岛无核化，但实际上最不希望朝鲜真的完全无核的，可能呢恰恰就是中共自己。因为一旦金正恩真的没了核武，那个北京手上的那张战略筹码就瞬间缩水了。
再来看看首尔方面，南韩总统府青瓦台星期四就习近平访北韩的可能性表示，韩方在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向着有助于维护韩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同日，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荣就有关习近平即将访北韩的报道讲到，面对韩半岛周边东北亚局势的剧变，现在是从战略和深度思考朝鲜半岛稳定、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时候了。并且说，由于中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我将拭目以待，希望朝美对话自然会成为讨论的话题。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21号法新社和韩联社记者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直接追问习近平是否要访朝，结果发言人郭家坤完全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照着稿这样读了一段，中朝是社会主义友好的邻邦，这些标准的官话其他一概都不透露。
说中共和北韩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可能又是中共一厢情愿了。北韩已经和中共不同调了。今年3月23号举行的北韩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北韩将宪法名称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去除了，并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新版宪法从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与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亦就是说北韩将去社会主义化，用宪法的形式公告天下。
有网友称习近平这么急急脚去朝鲜，不是去分析这个金仔，为什么抛弃社会主义用词，难道要叛离？
想想就好笑，中共自己日日高叫制度自信，结果呢现在连最铁的盟友都开始静静换台词。
亦都有网友说，无奈前王毅亦都去过，看来呢没有几大的收获，要习近平老大亲自前往，毕竟呢是有些杀鸡用牛刀的味道，降格了。
是啊，堂堂中共最高领导人居然要去亲自维稳社会主义朋友圈，不单止跌价，你看看现在委内瑞拉、古巴、伊朗都不能够命运共同体了。北韩或者要出的不是小事，社会主义阵营细了，中共肯定就怕了，不放心，等一尊亲自上阵。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你可能想不到，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同学者吴建文的讲法更加只有意思，说习近平表面上是巩固了中朝同盟，实际上是去和金正恩抄作业，学怎样将江山传给自己的女儿。
是啊，金正恩这两年频繁地给个女儿金主外亮相，甚至带去北京参加中共的九三阅兵，这个可能激发了习近平为个女儿习明泽布局的疯狂设想，难道想俾习明泽在22大之后登上政治舞台？
不过吴建文指出，如果习近平不能够将中国彻底变成为朝鲜，就贸然让自己的女儿接班， 这样呢就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推向绝路了。一旦习近平离世或者是失去权力，朝廷政变、军事政变必然会随之而来，最终呢难逃残酷的历史清算。毕竟中共历史上呢从来呢都不是一个靠血统维持稳定的权位的体制。
观众朋友，你是怎样看习一尊急着去见肥仔金的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是不是也经常觉得滴眼水只能撑几分钟，眼睛还是干得不舒服？其实治标更要治本。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健康520的呢款润眼宝，佢主打的是由内而外的修复，特别添加了石蚝、玻尿酸钠和小米草，针对红肿酸涩精准发力，再加上小米草和桑叶这一类抗方精华，能够帮助降低眼压，舒缓酸涩。呢款产品更加入了 C3 姜黄素，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等养分真正传递到眼部深层。不管你是低头族定是长途驾驶，随时补充这份眼部循环动力，能够给眼睛告别沉重感，找回清澈视野。现在健康520特别提供7折优惠给我们的观众，快点点击链接了解一下啦。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请记得订阅、点赞和留言，好多谢你的支持，我们明天再见，拜拜。